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大家好，我们是肥仔老司机，
在这里充满了各种不正经，
还有我们梦到的各种奇妙体验，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哦。
节目内容充满着新三色及淫声秽语，
未满十八岁及未到人士千万不要收听。
大家好，我们是肥仔老司机，我是老司，
我是老鸡。那个大港开唱结束了，
嗯，
下次我要设定一个那个通关密码之类的东西。
你知道吗？很多人在找你，是不是？或有人做棋子在摇，在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在那边挥吗？
倒也不是，就是同一个时间，有人在 Discord 呼唤我，有人在 Telegram 呼唤我，还有在 IG 私讯。那我其实酒都准备好了，我带了 Whisky， 然后我朋友带了冰桶，然后里面塞满了啤酒， 然后会随时保持在两手的状态下。
随时保持两手是怎样？你们是自己在那边开小蜜蜂吗？怎么随时保持两手？
只要酒一没有了，就会有人立刻过去
哦，
过去买
补充弹药就
对
了。
对对对对。
那你们要不要以后干脆就是做一个旗子，就插，就定点插在那边，旗子在哪，人就在哪，请大家就认旗子找人。
不要啦，我们要为听众着想啦。我被认出来无所谓啦，可是有些听众会说：“哎、
okay
欸，我要去找那个肥仔老司机的老鸡，就他搞不好带着妹子或什么的。嗯”然后人家说：“啊，那什么？”一查，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还敢跟你听
团？合理合理。你怎么会这样想？说不定就因为这样子，在当天就促成了良好的那个 happy ending。
干，我们要现实一点好不好？你这个他妈超不切实际的。
有梦最美，你知道不能去的人总是要想比较多一点。
你这个提案刚提出来就直接被老板打枪了。
真的。
对，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就是我可能。因为我发现我们的那个听团的听众，这样应该算多啦。
哦，真的哦，
大概有十，有快，对，应该有十位。我初步抓了一下，因为我那个朋友一直问我说：“欸，你在干嘛？你怎么时不时就在回讯息？你在把妹哦？”然后我说没有，我就跟他讲说有听众想要来见面，我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方、什么方式啊？
见面会就对了。
对，然后这样好了。我的下一场应该是那个曼谷的 Summer Sonic。
曼谷，今年曼谷有 Summer Sonic。
对对对对对，他们首次移师到曼谷。
那都是日本的艺人吗？
没有，应该说前一周在还是一样在东京，那下一周就移师到曼谷。那第一那个首批的 line up 已经出来了。
嗯，好酷哦。他们是不是要做的像韩国那种什么妈妈还什么之类的那种概念啊？
我也不知道。哎、欸，反正他们现在踏出去，踏到曼谷去了，有点。通常我夏天固定就是会去日本的音乐节嘛，不是去 Fuji Rock 就是去 Summer Sonic。
嗯，
那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嗯，就觉得去 Fuji Rock 有点太 hardcore 了，就是你要露营，然后洗澡要排队，然后
每天。不会啊，你现在这个年纪去露营，就给他传贵州呀、啊，就很像你去山上露营那样，应该还蛮屌的。
我跟你讲，那个只有痛苦而已，因为。我们的装备都在台湾，
对，
你光想第一件事情，我要从台湾扛过去日本，然后日本之后呢，我又不像日本人可以用宅配，日本宅配实在是太方便了，很多日本人都是从家里直接宅配到会场，那因为他们住那边嘛、嗯、他们可以提早三天五天宅配，然后当天到就领，然后结束之后那个会场那边有宅配可以直接让你寄回家，可是需要两到三天的运输时间啊，干林北就要回家回台湾了，我要怎么办？所以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生不如死，你知道吗？
我可以理解。
对，拖着帐篷一路他妈的从台湾拖到东京，再从东京坐新干线坐到越后汤泽，再从越后汤泽坐巴士到苗场，到了苗场还没有到，要走一个斜坡，因为各位知道苗场是雪场， 它只是利用夏天融雪的那个地方草皮，就是各位在滑雪的滑雪道呢，在夏天的时候是那个 是 Fuji Rock 搭帐篷的地方，所以都斜的你知道吗？然后所以你要拖上那个斜坡才可以到你的营地。然后更叽歪的事情是，因为它是雪道，所以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很平的，所以大家都要抢最早去在那个最平的地方搭，要不然就像我一样，我搭在妈斜斜的地方哦，每天睡睡睡睡睡，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脸是贴着帐篷，因为一路
合理哦。我就在想说睡在斜坡上是要怎么睡，
我也觉得很不要敢还是可以睡对，所以 Fuji Rock 太硬了啦。然后我又不想住民宿，因为住民宿离会场太远，每天都喝到烂醉，那这样子不大好，就是你还要再走回民宿，那很痛苦，那你就住会场就好。所以呢我这几年都是去 Summersonic， 那只要 Summersonic 一公布时间，我跟我朋友会立刻订那个海滨五章海滨五章，对，就是那个罗德队，是罗德吗？
应该是啊，在千叶嘛，
对，千叶罗德嘛，对
对,
对
啊，罗德，对啊，
啊，对，我有一次去的时候还帮你带那个吉祥物的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 对, 对，罗德，
对，那个很可爱，好不好？
那个，对对对，那可以脱，那可以变身，蛮智障的，
对啊，
对
啊，对，
他在罗德队的那个主场，就千叶武兵，反正就是那个千叶那边，那他旁边其实有蛮多饭店的，所以我们就会在第一天，只要一公布 line out， 我就直接先订，然后我们就会住在那个 Summersonic 会场旁边，你知道 那有多爽吗？我记得我那一年就躺在那边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那个 JR 站，干一堆人排队排着等着回东京或是回哪里住的地方，林北已经那个全身洗好澡，翘在房间看你们在排队，
洗洗睡，准备要躺平了，这样子。
对对对，讲很久还没讲到重点。
对，我就在想说你要铺陈到什么时候，
对对，
你才要公布跟大家相认的方法。
对，那个相认方法还在更后面，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到，我只要讲其他东西先撑一下。
Okay、
好啦，那个Summersonic曼谷站今年公布的时候啊，我跟老张，对，各位没有听错，老张是我看团的战友，老张呢就私讯给我说今年要去东京还是去曼谷，我就跟他讲说这种东西还需要思考吗？当然是曼谷啊
真的干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又可以做到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真的。那我们就在他那天 announce 的时候， 我们连 line out 有谁都不知道，连什么时候卖票都不知道，我们直接把机票订好了，住宿也订好了，
这非常可以理解，就像说要去国外打高尔夫球，球场是什么在哪里都不是重点
对，
机票买下去球场订下去就对了，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买好机票了。那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个Summersonic 曼谷站是8月24跟25六日两天，那我跟老张会在20号吧就会到曼谷了。那身为一个成人节目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嘛了，所以就不多说了
请各位搜寻我们 GoGo Bar 的集数，你就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对，没错，我们可能会在 Nana Plaza 相会，那这个时候假如听到一个声音很像我的就直接过来，那假如有个人讲话节奏跟老张的那个节奏很像的，没有错，就他，全世界大概只有他讲话是这个节奏
不行，那你还要讲通关密语，因为有人还可能看到他会害羞、想说如果认错人怎么办，你就先讲一个通关密语，如果听到不知道这个密语的人他就会一闪而过
干要什么密语啊，我想看哦
啊，你要到时候要记住哦，
干
这就会觉得是有个陌生人在旁边一直在那边 murmur
然后其实我跟他没在理他，一直在看那个妹子，我看这妹子好正
没错没错
好啦，反正就是八月底我跟老张会在曼谷的 Summersonic， 那假如那段时间在曼谷或是想要去 Summersonic 的人都可以来找我们一起嗨一下，那希望那个时候大麻还是合法了，因为最近看要禁止、要停止，
对，好像要修了嘛，
对对对，拜托拜托拜托不要这样，那我们到时候我跟老张应该很好认啦，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跟那个美妆，不是美妆节目，要跟那个穿搭节目一样，把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有没有铺在床上，然后拍一张照片，说我们今天是穿这样、
看那你最好特别一点哦，不跟人家撞衫这就好笑了
好啦，反正就是先提前，
还是你用一个强力手电筒 你知道那个蝙蝠侠有没有
打个探照灯在那个会场上面？
对对 对，不是有那种光速很强的手电筒吗？
有，
你就往上照，然后大家就看到哇，一束光就是那个，这好像蛮不错的哈、哦，
这是蛮不错的，蝙蝠侠出现了，看，
对对对对对，
我看小孩就北七，不过蛮有趣的。好啦，所以我们。这句话讲了很多次了，反正就是会在曼谷就对了。
对对，
今年不会去，今年我不会去 Fuji Rock， 也不会去 Summer Sonic， 只会去曼谷的 Summer Sonic。那第一波拉要出来了啦，那个有那个 Yoasobi 唱我推的孩子那个 idol，
哦，哇，那一定会爆多人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团就是那个 Nothing But Safe， 这个我也推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那 anyway。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一次的大港开唱让我感受到就是好像应该要跟大家一起喝个酒。好啦，前面讲太久了。我们来进入那个互动房时间。嗯，今天互动房也很短。首先第一个是路人新加坡，哦，这是我们新加坡听众。新加坡芽蓉如果只剩下一两个妹，大概是真的都在开工，有些店的红牌从中午开门就在排队了。芽蓉真的很廉价，不过就是时间，不过就是时间短。如果真的有喜欢的妹，可以直接两节，体力好可以50分钟出两次。对了，我刚从台湾回来，因为和家人去所以没有去玩，不过我经过华西街与龙山寺之间，看到一些客衣并且被岁月摧残的姐姐排排站着，请问他们是站街拉客的吗？另外一件要说的是，印尼有白皮肤的啦。
有有有，印尼有白皮肤这件事情我知道了，谢谢大家。
OK， 所以我们去芽蓉的时候是不是要找那种只剩下一两个妹的，然后在那边等一下，代表说这个妹子有够正的，所以才会，
应该是哦。还是路人有什么 新法可以到时候再分享一下。
对，还是大家不想要这样子，就在那边排队等，这样子就是那个妹子已经被人家暖过机了，你再上去这样子。
还是他们其实是合法，就站在门口看，反正一轮也才多少15分钟嘛。
对对对，二十分钟。
划个手机，划个手机应该马上就到了。
对对对，打个两场游戏就到了。
对对对，
好啦，然后再来就路人来台湾玩。OK， 好，你讲的应该是没有错，那些都是 NPC。你看到他们站在那边穿着短裙高跟鞋廉价的小洋装，然后会带着一个小包包，那个包包大概就是搞不好比 A4 的纸还小嘛，对不对？
对，就夹腋下那一种，
对对，小到手拿包那个就是了。那假如能够被你们观光客看到，通常就是真的是姐姐，那个年纪有的他们会站比较出来，因为他们没有人点，那个比较年轻的会站比较后面或是比较里面，就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那叫什么大楼，钻石大楼，是不是
钻石大楼？对，不过我想路人应该就是经过啦，因为他应该不可能真的走到钻石大楼后面那边去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好，那个正的妹子或是比较年轻的其实都在那个比较里面，那他们就是看完觉得 OK 就直接到上面修改，修改完再下来，就不会像那些姐姐越站越出去，越站越出去。
对对对，
好啦，希望你在台湾玩得开心。
嗯哼，
既然都来了，就要想办法让家里的人去吃个鼎泰丰或什么。
对啊，
叫他们在那边排队，
排队排很久，叫他们就请他们排队，时间到了再通知。
对，然后请一定要去排101那边的，因为101那个会排最久。
靠腰。
那个敢讲，鼎泰丰在信义区有很多间店。
对，
时间排最短的应该是那个远东 A 级啊，干，就远东百货那一间，有 Apple Store 的那一间，那间排的时间最短。那101是排最久的，所以我发现那个距离要啊，还有那个 A4 的鼎泰丰的时间也比较短。就简单来说，它在市政府站旁边的那几间时间会比你从101那个来的短。那你既然都带家人去了，你就叫他们在101店排，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从那边直接走到市府站坐捷运啊，不行，你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你直接坐捷运车坐去那边钻石大楼好好的看一下， 不过对，不过我觉得台湾要好玩的话，你可能就是用 LINE 啦，去加那个定点啦，定点的妹子还可以啦，对，
比较方便，
对，比较方便。对啊，最近好像有蛮多我们的海外的听众要来台湾，那天好像在 IG 不是也有一个在问吗？
对啊，
他还问我那个有没有电话，我其实很想跟他回他说你用 LINE 好了啦，台湾人现在没有在打电话的。
对，没错。
OK， 好，那 First Story 上就一个留言，不过我觉得大家有在听我们节目，就是不是大家有在听我们在讲什么，我不是讲说没有来宾请大家报名吗？
对
对，就一堆人，
你这叫雨后春笋都来找你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在排录音时间，最近才刚录完一个然后那个接下来下礼拜可能再排个两个到三个吧，我们
OK，
我们四月或五月 的来宾访问就可以顺利度过了。
OK OK，
那反而留言的就变少了，没关系。然后再来是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的，节目时数越来越短了。
哎、欸，我们东扯西扯扯那么多哪有短啊，我是觉得差不多吧，只是内容你想听的可能真的很短这样子而已。
变只有那个二十几分钟了。
对啊，对，而且我们已经一直在丰富我们节目的内容，你看从游戏音乐除了打炮之外还有讲到运动，拜托这么健康对不对？
对，没错。那个好啦，我们会持续努力啦，这几集真的比较短啦，因为没有来宾嘛，那我们自己两个人要瞎讲是可以讲很久啦，只是就想说算了啦、
啊、就你们不是你们想听的嘛。
对对对，其实都会修掉蛮多的。
对，没错，
对，有些东西就是我们两个讲完就会把它修掉了。
自己聊得很开心这样子。
对，因为没有开 Live 啦，有开 Live 的话大家就可以稍微听一下了、
欸、对，没错。
OK， 好，然后我们上一集不是讲那个大地游戏吗？其实短短的不到五分钟嘛、嗯、我觉得那个好多人回想哦，那个每个都说干在我家附近的、欸、然后或者是说哇怎么那么近，然后我怎么都不知道。
好 anyway， 就是他就是要放在一个很显眼但是你就是不会知道他在干嘛的地方。
对，越近你反而越不会发现。
对，没错。
然后
你就觉得它是一台破脚踏车而已，殊不知
它里面有一堆钥匙。
这样会不会有人手痒啊？就是如果你进到那个一堆停脚踏车或摩托车，然后突然放了一个稍微新一点的那种脚踏车那种吸行带，你就会想把那个拉链拉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哦，对耶。好，没关系，我们今天的集数后面是有来宾访问的啦，那就是各位假如有印象的话、嗯、我们之前有一位弟兄他有在 Telegram 里面做了一个那个PS 侦测器，看这张图、
哦、
有修图修多
少、欸、那不是香港，我记得他是香港的香港人嘛，对不对？
他用语很像香港人嘛，对不对？就后来哎、欸，还真的没错，我那天跟他私底下聊了一下之后就觉得他其实蛮多东西可以聊的。那他其实是美国、嗯、他其实是美国人，然后在美国出生，然后他老爸老妈是香港人啊、
哦、OK，
对，不过他在深圳念书，不知道念到什么时候才又回到美国去念大学这样子。
OK， 所以他现在人是在美国？
他在美国，然后他在纽约、
哦、OK，
对，所以
Cool，
有听他分享了一些在纽约所谓的会所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不是大陆人都很喜欢讲会所吗？
对，
就听起来之后哦原来会所是这个哦。OK， 反正各位就是等一下可以听一下我们等一下后面的访问，那就是我们那位这位山口赏，
山口就是取了一个这个名字，
因为他在那个 Telegram 里面的那个账号叫做山口熟子，所以、
哦、OK， 哦原来是这位啊，
所以他就叫做山口赏，所以就是他等一下会分享一下他在美国约妹的东西。那有在美国弟兄可以听一下，那他的方式跟他找机头的方式还有一些网站什么的他其实都有提供，那就希望能够造福一些在美国的弟兄。那假如有其他在美国的老司机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到时候就把你们跟山口串在一起，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这个飞哉老司机的那个社群更加壮大。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去哪边都不愁没有妹可以玩啊，
真的登高一呼就很多人会排着队要来见你，这样
好吧，那就请大家继续听下去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肥宅老司机，我是老鸡，
我是山口，
就是我们今天有新来宾的山口。那各位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啊，之前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有一位山口，那他呢用了一个小程式，就是去看这张图被 Photoshop 过的分数是多高，那其实蛮有趣的。那其实我也吓到了，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去租一个类似像是 Amazon 的 AWS 或是 GCP， 你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就后来不是，你用你自己的网络频宽，用自己一台笔电来去做这个事情。你当时怎么想要做这个事情？
OK， first of all， 先感谢老鸡今天可以让我来这个平台和大家吹水了。首先先为大家先道歉，我中文其实蛮糟糕，所以可能之后的话中文不大好，还是请大家多多谅解。关于这个 bot， 这个 bot 的话，我当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做这个事情嘛，就是可能你要去再租 AWS 去租一些web server 的话，怎么讲？因为我个人并不是工程师嘛，我个人觉得如果去做去找这种这种 platform 的话，好像是一个 project 要进 production line。因为我个人并没有这种没有这种 engineering experience，所以具体要怎样做的话，讲实话我不大清楚。
所以就出于个人的兴趣，就兜了一个 solution 出来了。没关系，这个 solution 很酷。你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在价值在营运吗？还是你电脑已经关起来了？
这个东西的话，我其实打算找机会把它真正做出来吧。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现在并没有在做了，当时只是一时兴起嘛，也没有想哦要去 maintain 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 side project， 就是闲聊没事干的时候，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的时候就来搞一下。可是当要搞大的时候呢，头就很痛了。你光要第一件事情，你光想着靠我电脑要开24小时。第二个事情是我要一个网络接在那边，然后我还是我的 IP 直接出去，没有防火墙挡住，其实怎么想都不大。
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也是职业关系吧。就这种事情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想一个 idea，然后直接和他人讲说，哎，我这有个 idea， 我有个 demo， 你看你们可不可以把它给做出来。我会写一些 code， 但是不会写太多。像真正去把这个东西 deploy， testing， 那我是叫其他人去做嘛。
讲到这个，我之前有在帮一个朋友做一个类似也是 side project， 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做音乐的，所以他会做一些他想要做一个那种冥想音乐。那冥想音乐其实都用很简单的东西，像是吉他刷几个和弦，然后用一些腔啊，就一些声音。然后我那时候就帮他写了用，反正应该跟你差不多，就是我们从程度应该差不多，就是我用 Python 就是写了一个 pseudo code 出来，然后让他可以把这些声音重组，然后重组完之后按 random 就可以产出各种听起来有点像，可是其实又不一样的那种冥想音乐。好，我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我们其实有想说要把它做成一个类似像 app 的东西可以出去，然后当我看着那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干，这我从来没弄过，你叫我怎么做 app？ 所以我们最后的 solution 就是我们去那个大学的那种网站上面去发一个那个真功读者。
你去花一点钱，然后 outsource 给一个在校生，他再花一点钱再转手卖给其他人，然后你们就一节把他给转手卖给别人，
对，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成，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working product。
对OK， 好了，我们扯太远了，反正感谢山口他帮我们弄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当初这些东西都有放在 Git 上，所以各位可以去拉下来，然后自己做成自己的小工具，然后来去判断。对，好吧，那在我们录音之前，其实我跟山口稍微聊了一下了，那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中文不是这么的顺畅。那因为他的 background 是你是在香港出生的吗？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吗？
对，我在美国出生，然后我父母的话是港商，在中国做生意嘛，所以其实我在国七年级之前都在中国上学，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回到美国。
哦 ，OK， 那你那时候在中国哪里上学？
哦，深圳。
哦，你在深圳哦，哦 ，OK， 离香港近，所以比较方便。OK， 然后所以就后来就回到美国了，然后就一路待到美国到现在这样子。
对，
所以当你成年之后开始在。玩一些有的没有的时候，其实你的环境就是在纽约了。在对，帮大家补充一下，那个山口是我们目前呢跟我们时差差最久的，差了12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录音呢，我们要瞧一个时间。尤其是你今天 下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一看时间，我想说干不对啊，这时间点要睡觉了吧？怎么还在跟我对话？
我在金融行业嘛，然后经常其实需要在和其他国家开会嘛，然后当时正好在和香港 team 有 meeting， 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奇怪。
我以为通常都是我们要配合美东，就没想到是你配合亚洲时间。
哦，不会啦，最近比较有突发情况吧。
OK 好，那三口的 background 就是在美国长大，然后在美国工作，然后一路到现在。所以在进入我们节目正题之前，我有另外一个小问题问一下。所以在你开始踏入这个所谓的用钱找快乐的路程你就在美国了吗？
一开始在读大学嘛，然后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有师兄师长，他们在加州，在 San Francisco， 他们去开了一间 startup， 一个 tech startup。然后当时怎么讲，他们就是拿了很多 funding 嘛。后来他们去问我讲说，哎，那个你平时的话想不想来我们这边来工作？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嘛，周末的话，因为我在美东，我大学在美东，他说，哎，你可以其实飞到San Francisco 来这边的话，我们周末可以来工作。我说 OK， 没有问题啊。然后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每周末都会飞到西海岸。因为整个公司的话，其实算上我也没有几个人，就是一只手数得过来那种。然后周末嘛，其实大家工作还是蛮辛苦。然后就有市长提议说，哎，这个有没有人想去和我怎样怎样？这可以算说是我第一次嘛。而且那时候去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是一间 startup， 后来他们当时就讲说，哎，其实你们去消费的话，我们都可以都算在员工 benefit 里面。不需要你自己出钱嘛，然后呀，就是这样走上这条不归路嘛。
OK， 这个 staff 的福利也太好了吧，连出去玩的钱都包。
大家都蛮熟悉嘛，而且都是大学生，就是可能年纪最大可能也就是23、24这样子啊，然后手里面可能有几百万美金这样子，就是 cash flow。那你觉得一帮年轻人他们？平时有没有什么花钱机会？那拿到这么多钱会干嘛呢？
不过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扯的事情是，你这样子每周末就东岸飞西岸，然后再上课再飞回来，这样很累耶。这样其实不近耶。
怎么讲？那段时间的话，就是感觉主要是他们当时和我讲说，哎，给你很多 equity。然后当时我仔细算了算，我觉得，哎，好像我在这边工作几年，就是平时上学再去工作几年，似乎哎就可以财富自由嘛。但是很明显，这个事情就蛮扯，因为那时候投资人撒钱就是。他是不带脑子撒钱的，就是他只看你的 background， 他看你的学校，他看你 founding team 他们做过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就是随便撒钱。那很明显，这间 startup 后来虽然也被 acquire， 被一间科技大公司收购，但是很明显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嘛。
所以你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哎，叫我们直接进到快问快答，好，没关系，等一下这题就可以跳过。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带你去哪边玩呢？
我们当时在 San Francisco， 他们其实带我去了一间按摩店，就是那种 walk in， 然后最后有一个 happy ending。因为那时候当时因为我女朋友是韩国人，但是她是那个她是 ABK， 她是在美国出生嘛，然后家里面是信那个基督教
Christian，
yeah，right， 她家里是比较conservative， 就是那种婚前都不可以有性行为那种。
哦，这么保守哦。
所以当时其实一直也没有机会嘛，然后总算可以去释放他。
我觉得想到就很荒谬，一群年轻人然后去那边，然后一起来一个 happy ending。
哎，没有办法，现在在网络上在 podcast 讲出来，那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VC 来，有没有 VC 老板听这种 podcast， 那他们要是听的话，那恐怕恐怕每一笔钱都要 track 得很明白。但是我们就是去跟投资人讲，都说啊，我们啊什么星期六出去吃饭怎样怎样，但是那个账单一看就是很有问题嘛，就是什么
睁一只他基本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OK， 好，各位听众现在对三口有个初步的认知了啦，就跟我们的生活的背景不大一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美国长大的弟兄跟我们玩的有什么不一样。那不过在进入我们节目的正题之前，我们还是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了。
OK，
对， OK， 好，那第一题就定番，你怎么发现我们节目的？
我平时用 Spotify 去听歌嘛，然后就是我不知道 Spotify 的那个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是怎么做的，就是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的开始推一些很奇怪的那种 yeah，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推是叫 幻影旅团。
哦，我知道这个节目。
Yeah， 然后我就点进去听嘛。之后就是肥宅老司机就 pop up 出来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平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上下班通勤嘛，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听一些 audiobook 或者 podcast。然后有一次无聊嘛，我就点开听，然后走上了不归路。
OK， 好。这现在已经变慢问慢答，不过没关系，我想我这个我实在想问 ，Spotify 不是通常你一定是设定成英文版？他怎么会推一个中文的 podcast？ 你平常听有听中文歌吗？
我听主要是英文和广东话歌，所以我猜应该是为什么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经常听王杰了，我不大清楚。
OK。王姐 OK， 十分的 old school。 OK， 好，我们刚才就有问过第一次出花钱玩女人是几岁，是你念大学的时候吗？就是刚刚的那个故事。那你平常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在挑选女孩子，你第一眼会看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分老漂新漂了。我觉得像我个人认为我还蛮年轻，那我只看脸，因为我知道一般老司机的话还是喜欢看一些其他地方。
OK，
我还是漂亮就好，
漂亮就好。OK， 你在打炮的时候有在什么最特别的地点打过炮？
似乎没有就是很普通，就是正常地点，卧室。
OK， 好。所以那之前那个 ABK Christian 的那个女朋友现在还在吗？还是已经不在了？
已经是 X。
OK， 其实是 X girlfriend。 OK， 好，毕竟人家那个十分的虔诚，不可以耽误别人。
对，不好意思和大家讲这种事情嘛。后来也是毕业嘛，然后就和大家讲说还是算了。
OK， 好。 OK， 那我们对我们的山口有个初步的了解了，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好了。那个山口直接之前有在群组面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说他有一些美国的事情可以分享，看大家有没有兴趣。那其实山口我觉得你蛮谨慎的，你还会先跟我先 run， 就是先打给我跟我确认一下这种东西这个可以分享吗。我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分享啦，只要你觉得不大好的话，我们上架完之后也可以再下架了，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我觉得
我是比较希望因为大家来听听我在这边扯嘛，那其实我也是蛮希望大家可以真正去学到一些高质量的内容吧。就是可能我在这里讲可能讲了几个小时不大现实，可能讲很久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听到什么东西，那我心里也是蛮难过的。
不会
所以
不会不会不会。那我们首先就直接进入到你那时候跟大家聊的。所以你现在在纽约，那你的平常假如要排解寂寞的话，除了跟自己的另一半，那你通常会去哪些地方玩？
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将喝茶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分成两种。一种的话是你去找就是美国人，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去找华人或者是韩国人，就是找亚洲人。我先来讲一下找美国人这个事情。那其实在美国找美国人的话主要有几种途径嘛，就是一种是在 USA Sex Guide 上面去找，或者一些比较大的网络平台像 Eros 在这些网站上去找。那这些网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 in my opinion 至少 80% 都是骗子。就是他们要么会让你先付一笔 deposit， 先付定款，然后再去怎样怎样，或者 gift card。 那其实这边的话我觉得在美国，除非他是被平台所 verified 那种个工的话，不然任何让你提前付款的都是骗子，一定是骗子。任何 gift card 也好cash 也好，一定是骗子。
哇哦。
那其实去从就是自己去找嘛，这种事情其实我讲实话真的蛮花时间。然后我自己算了一下，我觉得就是以我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doesn't worth it， 这个是蛮划不来的。OK， 那这就是我对于找美国人的一点看法。
所以你刚提到说像是这些东西在网络上找，所以美国的诈骗也是这么的多，因为你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买 gift card 或者是要先转钱过去，这个在台湾我发现全世界的骗子都长得很像。台湾会这样子，就是也是贴一个很漂亮的妹子，然后跟你讲说你想要来是不是，那你要先去那个超商便利商店买游戏的点数，然后转到某个户头，我确认你是真的人之后我才给你来。所以在美国也是类似的这样子的骗术。
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辨别骗子的办法，就是你去看他比如我现在纽约，然后我想去约一个妹，但是你去看他那个预约电话那个区号嘛，就是前三位。经常那个前三位都是什么 妈的在 Texas、
哦、
什么在yeah, 就是在一些就是你觉得哎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但都是这种 area code、嗯、那这种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骗子、
哦、
而且我觉得这是美国特有的 一种文化，就是这些骗子很有可能、哦、都不 base 在美国，可能都是外国人，就是可能是外国人假装来骗。
哇，
因为有一次哦 by the way 这里的话其实我推荐大家在美国约的话去约一个用一个 Google Voice去注册一个 Google Voice 用一个假账户去约妹，因为那个电话很容易被中介打，就他会乱发嘛，然后我觉得其实蛮讨厌的。就是有一次我去约嘛，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哎你要付一个 20% deposit, 然后当时我又不想理他了嘛，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明显就是骗子嘛，然后后来他直接拿西班牙文和我讲，就他打了一大长串西班牙文说哦我要和你，我要对你家人怎样怎样，我和墨西哥黑帮就这种明显就是干话嘛，就是你他爱怎么讲怎么讲，但是是这种人是存在的，就是可能他都不会讲英文，然后他你可以明显看出来他回复你要么是机翻，要么是那种 SOP copy paste、直接过来、那个标点符号都打的是就是相当的奇怪。
哦，我发现全世界的骗子都长一个样，欸，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就是骗完你之后，然后你发现他是骗子，他就开始说哦我要去跟我要找黑道来去处理你家里人，我有你的电话，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的，
这种人直接 block 就好。尤其是用 要是用 Google Voice 的话，他直接 block 他爱做什么做什么，根本不会影响到你的直播。
哦 OK 各位学起来，然后 Google Voice, 因为对你来说的话你觉得就是花钱去约不管是、白人啊黑人啊甚至那种欧洲那种什么东欧跑过来的妹子、对你来说成本太多了，你要应付这种骗子，然后你又要花很多时间去筛选他是真的假的，所以投资报酬率太差了，所以你就不大约了。
是这样的吗？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去约其实也是为了去省时间嘛。
嗯，
就是假如说哎，我在比如我周末去喝酒在 bar、哎，我看到一个蛮漂亮的妹子，我还要和她去搭讪，然后和她要去哎花一些时间才可以 know each other, 然后再去上床嘛。
嗯，
那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去花钱约了，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把你去想去认识她，去和她怎样怎样，把这段时间相当于买下了省下来去花钱买。那我既然都是花钱省这段时间了，我还要自己再去花钱，我还要去花时间去筛选，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哎有点本末倒置嘛？
有，
就是没有太大意义，
这太浪费时间了。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聊到的是约白人这些的，所以你就开始改约亚洲人。那你刚刚提到的你的第二个 part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会
亚洲人，
对亚洲人，所以亚洲人都怎么约啊？
OK。这个东西的话我要分成中国主要是中国我觉得可以讲华人了，但是这里的华人 99% 都是中国人，还有是韩国。
嗯
sorry, 我要 clarify 一下，就是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华人，另外一个是韩国人。中国人约的话这边的话基本上还是我觉得最适合我个人性格了。因为去找中国机头的话，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有网站或者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WeChat。那这个约起来的话还是蛮简单，就是他们基本上都会要么每周定期会和你讲说，哎，这周的话有新人怎样怎样，或者说他们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去 update 新人。那像这种中国会所的话，基本上都是它的流动性嘛，其实很快，基本上的话是两周一换。或者可能十天到两周，就是整个换一批人。那整个会所的话其实可能也就是2到3个3到4个这种，那你可以看出来很明显，因为它的人员流动性蛮强。其实这边的variance那个中文叫
你讲统计学上的 variance 是不是？
对呀、啊、对对对对。
OK, 没有，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的流动率很大，所以有时候时好时坏，它的那个变动率太高，有时候差的跟屎一样，有时候来了一个超正的妹子。
对对，而且最讨厌的是像因为他们是机头嘛，那基本上宣传起来都是哎妈的你看那个图片美若天仙，然后那个写了哦加州红牌哦来 NYC 限时一周怎样怎样。但这种事情的话其实我讲实话大家看看就好，这种东西的话不具有 不具有意义了。
所以你才弄了一个小 app 出来看它修图修多少。
然后其实中国机头，我讲实话，我觉得中国机头还是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你和大家看好之后，直接在 WeChat 或者在手机上和大家发短信，和大家讲说，哎，几点我要来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就 OK 了，也不需要去发一些个人信息啊，去 verify 自己。然后其实中国机头最近发展，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蛮不错，就是他们不仅仅可以找到中国人，其实也可以找到蛮多不错的日本妹，尤其是像这两年的话，其实日本日币嘛，它那个日币其实贬值蛮快，我觉得差不多从去年六七月份，从去年夏天开始，其实美国就有不少来日本从日本来这边短期兼职的妹子。
哦，呀呀呀，就是呀，日本前阵子才刚宣布它脱离负利率，会不会这个好日子可能再维持个半年，他们就都回去。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要分成长线和短线来看。在短期来看，日本妹还会少的，
持续来就对了。OK，
长线来看，我更加看好日本人来美国来做工，而且我知道，其实，在台日本人也慢慢也在变多嘛。
是，蛮多，就是像你讲的这种都，台湾也是讲机头啦，就是他们这些机头手上的日本妹子也比以前多很多了。
Yeah.
不过我刚刚有个小问题想要问，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所，他那些妹子就是大概两周一周就会全部轮调换掉，那他一个会所，yeah. 刚听起来他一个会所大概只有三四个女孩子。那这样量其实蛮少的耶，你等于是说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会所，然后每个会所的妹子都不一样。
我个人知道在纽约品质还算可以，就是质量多少有一点保证，就是它的下限会有保证。这样的会所话差不多有五六个吧。像在加州，尤其是在华人比较多的城市的话，可能会更多。像这些会所的话，基本上们都是在一个 apartment， 然后 apartment 的话，可能就是有两间房 2B2B 或者 3B 这种。然后一个妹子的话，就是一人一个房间。然后如果你去约的话呢，那机头就会和你讲说，哎，你去哪个公寓，然后这个公寓里面会有一个管家，那这个管家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里面为妹子们就是做饭了，接客了，然后确保没有人去乱搞了。然后你去这个指定的apartment 之后呢，然后管家会带你去见妹子，然后就business。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分工好细致哦，所以就变成是说在每一个所谓的会所，其实就是可能就一个公寓，然后那公寓里面就刚刚你提到的两个房间或三个房间，然后最妙的是里面有一个管家，那管家不单单只是管家，他身兼了厨师、保镖、接待。那付钱该不会也要是付给管家吧？
哦，不会，是直接付给妹子，基本上都是 cash。然后他们对他们基本上妹子就是做完一天之后，因为机头他们知道一天有做多少单嘛，那他们会去 split， 就是可能会直接从妹子那边要，比如说 40%。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中介其实怎么讲还是蛮黑的，就是他们会直接管妹子要 cash。中介相当于提供一个 space 和客源嘛。然后妹子的话就是在这边的话借用他们的资源去做工，然后再去付相当于一个平台费用。
是，所以 OK， 那我觉得真的大同小异。那不过台湾的大概也是抽到五成左右啦，也是抽蛮多的啦，四成五成。
OK，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by the way，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蛮喜欢的妹子，其实完全可以直接管他要联系方式
啊，
然后电话讲说，哎，你可不可以出来，我们下次单独玩，怎样怎样， okay. 我多付给你钱，
不用被那个业者抽掉了。
对 right, right. 对，我们要直接 P2P 嘛，我们要避免这个中介，我们要第三，现在大家不是在讲什么话题，我们直接去 decentralize 掉他们嘛，我们直接
去 P2P。 那个 blockchain， 我们要把那个中心化去中心化，所以要直接找妹子。 不过我刚刚想到另外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妹子流动率高，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拿观光签证进来，就是所以流动率很高。那台湾相对应该会好一点，因为台湾人去只需要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反正上网填一填就可以去了。那假如是大陆的妹子，她要去，其实那个中介要做的事情其实蛮多的耶，要帮她申请签证。
哎，很好的问题。我 OK， first of all， 我和这些都是我和就是单独妹子聊出来，然后我得出了结论。这个话只是我能所看到的 sample size， 并不能代表 population。这个数据很有可能很 biased， 我不大确定。但是这是我 observe 出来的结果。这种妹子的话，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旅游观光来，
是
这种就是我这里讲的全都是中国人。他们来美国的话，基本上就是六个月的签证。然后 OK， first of all， 我先要讲一下，就这些妹子的话，大多数就是你和她讲英文呢，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沟通的。
对对，几乎是没有，他们只会讲中文。那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管家，因为他们这些妹子就不需要去思考一些就是吃饭啊，就是这些日常琐碎的小事吧。然后他们来这边的话，基本上他们在来的时候，先会加一些微信群。那这种微信群的话，基本上都是有就是各个地方，就是美东啊、美西啊，就是整个某个会所的一些机头的联系方式。然后这个群的话，可能就是有就是两三百人这样子。然后他们不管去哪个城市，都会和机头和他讲说，哎，我在下周 ，for example， 下两个礼拜，比如都在NYC， 那有没有老板愿意，就是我可以去那边工作？他们就会这样互相联系嘛。那其实很有可能这个妹子这一周在纽约，下一周可能就在西海岸，再下一下周的话，那我们都不知道她会在哪个城市，就是这样循环来用。然后六个月之后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他们回中国也好或者怎样，那我们就不大清楚。
哇
，OK， 所以就是机头的话，他们并不需要去 worry 哦办签证也好，就是这些事情，他们只需要去 worry 怎么样把一个妹子从比如说西海岸运到东海岸过来。然后确保他能在这边工作。那其实他怎么样去再从中国到美国，或者从美国再去哪里，就是他们不去 care 这个事情。那这个都是自己来做。对
OK， 我听懂。所以有点像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沟通的群组，在那个群组里面，这些妹子会举例来说，好，今天讲这个妹子比较爱玩，她就会在今天去完纽约之后，她明天就跑去波士顿，然后再跑去哪里，然后可能就一次做个来一个礼拜好了，做个五天，另外两天出去玩，然后就这样一路跑，
很有可能
呀。所以才会到你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她的每个人停留时间都很短，所以你等于是说，她可能来一下就走了，然后就除非你真的很喜欢，你跟他要联系方式，然后他才有可能多待或是怎么样的，要不然他就跑掉了。然后你刚刚提到另外一点最重要，就是因为那些机头根本不知道，也不能讲机头，那些在各地经营会所的人，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一批来的妹子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他有点像是开盲盒，你知道吗？他可能就看看那个妹子修的照片，然后就哦，好，那你就帮你订好飞机，你什么时候到 NYC， 那我去机场接你，然后送你到那个饭店，到那个会所去。
他们其实也都是互相借鉴嘛，就是可能哎，比如说这个妹子之前在 LA 做，然后有客人去写 review， 那这个机头就会去看，哎，这个 review 写的怎样怎样，直接 copy paste 过来，不会直接 copy paste， 就是会
修一下，
you know，
就是
yeah.
跟我们交作业一样，就是不会全抄，我们会稍微修改一下。OK， 好，
我怀疑是拿 ChatGPT 写的嘛，就是把那种 OK ChatGPT 可能不太允许这种色情内容，但是 you know， 就是你他写出来，就是我觉得蛮怎么讲，就像小学生作文一样。
OK， 好，蛮有趣的。那所以对你来说的话，就是你手上就会有几个会所的类似像经济，那就会保持跟他们联络，然后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妹子这样子。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很重要一点，是要这些会所的机头，你要跟他维持一个关系吗？还是
不大需要，他们也不清楚我是谁嘛。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就是和机头嘛，你和大家讲太多干嘛？
我原本以为的状况是，就是因为举例来说好了，今天在这一区里面有一个经营很好的会所，然后这个会所很有信誉，那我可能就会常去，去久了就会变成是熟客，那他就比较不会骗你。 我在台湾的操作模式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可能常去，那他我就跟他就会讲比较直白一点，说今天的妹子不大行，你不要来，他比较不会骗你。所以在美国不会这样子，就是你就是保持的就是我是客人，我就是看，我觉得 OK 我就去，那我也不会多问什么。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非常这是个非常好的 point。就是我觉得美国和台湾一个比较大的文化区别，就是其实也是整个华人社会了。就是你像一般华人社会还是人情社会嘛，
是
就是你和那个低头只要是关系蛮不错，他会告诉你一些这些 insider news。那我觉得其实你像在美国，至少在纽约来讲了，加州我不大清楚，可能加州的话大家也会比较人情一些，但是在纽约这些会所的话，那你就是付钱做 you know 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走人、
okay.
就是很大的一个 pipeline。 因为你想妹子他们流动性很高，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可能客人的流动性也会蛮高。那其实机头他是没有 incentive， 他是没有那种刺激去就是我们去keep 一个 relationship 或者怎样，至少可能是我这个人我觉得和他这种机头嘛，那其实我和他有什么好讲的，可能这是我可能这也是我个人的性格问题了，我不大清楚。
没有，我觉得你可能讲到一个点了，因为可能真的是这叫做什么文化上的差异，
应该
对，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人多的地方，举例来说纽约这么大，需要的人这么多，他每天可能他每天早上起来一起床，他的微信就是不停的响，不停的有人在、yeah. 在约，他没有那个时间去跟你聊天，他搞不好只是觉得哦这个账号又来了，对他来说、yeah. 你就是一个账号而已，然后他根本不会把你跟一个人 link 在一起。
yeah, 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还想 expand 一下，就是我个人怎么讲，我觉得就是他们中介做这个事情也不是 peace and love， 对不对，他们也不是说想要去为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或者怎样，他们是抽的蛮多嘛，所以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当然了，我这里讲的仅限于美国地区哦，没有任何针对像在台湾的那个我实在不好意思，如果犯到你们哦，
没事，因为你想讲的东西，你等下讲完之后，我有一个点我很想讲，不过就刚好借由你这机会，我可以来分享一下。
个人觉得和机头嘛，就是完全就是transact 大家一个交易关系嘛，没有必要特别去 maintain 这段关系。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可以直接 pass 下一个嘛。
是，这就有点像是去、yeah. 去素食店买汉堡一样，我点完汉堡，我付了钱，我拿了就走了，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这个店员多讲两句话。虽然有时候他会跟你瞎扯两句，不过那就是一般的 small talk， 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在。OK， yeah， 你刚讲到一个点，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事情啦，就是节目做那么久了，其实陆陆续续有蛮多，不管是业者什么上来上过节目。那这几年下来，应该说这三年下来，我越来越认同三口刚刚讲的话了，因为很多时候，对于业者来说，他关心的就是他要赚到的钱。你觉得是在当朋友，可是对他来说，他就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所以他还要继续跟你当朋友。尤其是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那我只是没有点破而已。利用这个机会，有点占用到三口时间。不过我很快讲一下，就是各位弟兄，就是假如有任何的八大的业者，就是你们觉得是你们是朋友或怎么样，他找你投资，找你借钱，任何金钱的交易，我再重申一次，这个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我完全不赞成这件事情。我们再回来正题，
我这里再举一个 analogy， 我跟大家讲这样一个例子好了，比如大家去台湾sorry 去澳门，去澳门去赌博嘛，
是
那其实都会有很多那种就是 you know 就是赌场的，我还不知道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有人会和你就是套近乎嘛，和你讲比如你要赢钱了，他会跟你讲说你在这里再多住一晚，或者我送你去
是
去，就这些事情很明显，他们只是为了赚你的钱嘛。我觉得这种都是表面朋友，就是大家表面上笑脸相迎就算了，不要动真心嘛。
是，对，你讲到那个就是他们叫什么，以台湾的话叫做公关，就是每个赌场都会有放这些公关，他会去找那种可能输赢比较大的客人，然后请他说今天你住的房间我招待啊，你晚上要吃的餐券我补助你，那你明天再多玩一天，那对他来说，这个你在那个赌场里面输了钱，对他来说他才是他的重点，他花的那些房间的钱都是为了要让你留下来而已。
对啊，他们你想，其实他们这个我觉得机头其实比赌场公关还要更狠嘛，因为赌场公关其实你能不能输钱这个事情，当然长远来看你的 EV 你的
期望值，期望值，
对，一定是负的嘛，因为赌场游戏其实除了 Texas 那基本上剩下全都是在输钱，所以其实公关还是在，他也其实在赌一点，因为你不一定会继续输钱，但是鸡头不同啊，鸡头它是固定收益啊，它一定会赚到
是是是，
大家一定要这件事情一定要不要让小头
控制
大头
Yeah, 对哦，好难得哦！我今天终于可以把我卡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有这个机会可以讲，这个事情困扰我超久的。OK， 再绕回来，所以刚刚提到了讲了很多会所，那个中国人经营的会所，所以你手上通常你会保持固定联系会所。刚听你讲说，你大概会有四五个，还是
这边的话，其实推荐大家一个网站了，这个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找到，叫 US 151。US 就是那个 USA 的 US 151、
oh, okay.
是阿拉伯数字151.com、这个网站的话上面会有就是所谓的认证商家嘛，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人写的 review， 那上面的话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网站还真的做的还可以，就是因为它上面的话会有把所有商家，就是真正认证过的商家，就是至少它不是骗子的那种商家，它会列出来，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妹子的话这个具体品质怎样，那Nobody knows， 商家自己也不清楚。
OK， 告诉各位，那个 US 151这个东西在台湾应该是连不上，我直接被 block 住了。看来我等下要挂个 VPN 来好好的研究一下。
Okay.
OK， 好 ，OK， 除了中国会所之外， okay. 你刚好提到韩国人经营的，我记得韩国人也算是一个大宗嘛，在经营这个情色产业上，所以韩国人的经营方式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韩国人的圈子比较小，其实我个人感觉哦，其实整个美国的韩国机头其实都互相认识，那韩国人做这个事情就蛮谨慎，
嗯，
就是他们是需要去之前的话，有几种方式，那第一种的话就是你要把你的护照或者你的驾照或者就任何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你要发给他，他要去看，然后他还需要你去手持，比如你的驾照，要去和他讲说这个确实是我本人，这样要去这样去认证，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你要去找其他商家，就是需要两个或者三个去和他讲说你这个人确实不是警察，就是这个人确实真实存在，然后确实是一个正常人，就是在就是玩韩国店的两种方式。那其实怎么讲，就是他们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可能韩国人比较小心吧，其实我也不大确定。其实就是这段时间，上个月就是前两个月的事情，那其实在 Boston 还有 Virginia， 他们其实美国警察专门去检举了两间会所，然后并且抓了把老板抓进去。就是这种 crackdown 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少见，就是我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就是有美国警察去抓亚洲会所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当然是让韩国这些会所还是蛮害怕的。
哦、oh, ,OK。呀、yeah, 可以理解啦，韩国基本上应该说整个韩国人的社群基本上比较团结，所以他在保这、yeah. 这些事情的上面他也会比较谨慎。所以这等于是万事起头难呢、欸。因为你必须第一个我必须要先找到有朋友可以带我去。然后我必须要有一两间去过的认证，我才可以去其他街。可是只要我能够进去这个圈子里的话，我就可以在这圈子里去很多不同的店家这样子。
对 ，exactly、
yep.。OK， 所以你有在跑韩国人经营的店吗？
我在等那个一个比较好的 AI 工具出来，然后我可以去网上买一个 fake 驾照，然后做认证这个事情。就是他想让我去把我的真名啊、图片啊这个东西传给他，我觉得你妈的简直就是疯了。
哦 ，OK， 也是啦，也是，因为你住在那边，然后。不大要自我保护一下。
哦，他们我觉得还真的蛮怎么讲，就是他们甚至还有人说我要看你的 LinkedIn， 看你的工牌。妈的，我当时心想说你是来找嫖客的还是来找工作的吗？要看我的 LinkedIn， 简直就是荒谬至极嘛。还要看说要看你的工资单。我说你妈的你为什么看我的工资单呢、啊、这个就根本 doesn't make sense。他说哦，我们要去 verify 你的 identity。那我说这个 verify， 难道你是要知道就是你想做什么吗？我觉得蛮奇怪。
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我觉得韩国人很妙。像我一开始在韩国玩的时候，也是第一次是一个韩国的朋友带我去，然后他有点像是他帮你做保，他去完之后，然后你在那店里没有出乱子之后， 之后我去就 OK 了。所以就我刚刚讲的，这真的是第一步很困难，要先能够进去那个圈子。
只要一间店家认可你，那我觉得就已经 80% 可以解锁掉。
OK， 好，我们这边呼吁一下有住在纽约的弟兄们，假如你有在跑韩国店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那个帮大家建立一个 link， 至少了希望有其他在 NYC 的朋友可以举手答右这样子
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对对对，这样至少我们这边有个消费力量，我下次去我下次去纽约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去了。虽然纽约太远了，平常根本不大回去，都在西岸而已OK OK OK， 你这样子像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不管是这些会所的妹子，其实你都跟他们聊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山口超像一个社会观察家，你会跟妹子聊天之后，然后来去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运作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我是一个很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就是世界上有任何事情的话，我不会去觉得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我只会觉得这个事情有没有意思，然后这个东西的话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这是我的一个 life philosophy。 而且其实就是你和这些妹子聊天，其实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比如中国他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走线，你听说过吗？
走线什么意思啊？ Yeah. 我没有听过哎。
就是中国现在来美国偷渡人有很多，
就是他们讲论出来嘛、yeah. 然后 要怎么到美国去申请留在美国这件事情，所以走线是指有不同的路线吗？
就是因为中国好像和拉丁美洲某个国家好像是免签，具体是哪所国家我也不大清楚。他们是从中国飞到这所国家，然后一路偷渡哦，就是走丛林那种，可能通过 Ecuador Mexico， 然后一路走线，就是走，真的是走哦 walk 过进美国，然后寻找那个政治庇护，然后美国就是留下来嘛。因为这件事情的话，我之前在网络上是有看过，但是很明显我现实中是就是很难接触到这种人嘛。虽然可能平时去比如去 Flushing 去法拉盛去吃饭啊，那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些人他明显是不会讲英文，那应该是非法移民，但是 anyways 就是和有是有一些妹子他是这种情况。那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我通过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你就是我要去做这方面的 research， 那其实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中国普通人其实对于中国的经济不是特别 confident。 那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是因为你现在你也知道有很多就是像外资啊也是撤出中国，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后来影响到我的比如投资 strategy、去做空中国的一些公司啊，做空中国的一些经济，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启发的。
哇，所以你遇过的妹子有真的是所谓的从我记得是中南美洲这样一路这样走进美国，然后留在美国，然后来去做这份行业这样子。
对，很辛苦的。
对，我光听到就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记得有一些大陆的 YouTuber 跑到美国之后就有在讲分享这些他们什么穿过丛林啊，然后还要被中南美洲的各个的那些黑帮或者警察勒索啊，有的没的。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只会存在这种 YouTube 上，结果没想到你在这样讲有点不大对，就遇到这些人。
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是我从网络上了解之后，在现实中确实有 proof of concept， 并且和这些人去就简单就是 small talk， 我可以感觉出来 OK， 这个可能确实是反映了一些大趋势的一个小的 indicator。那这种比如说我觉得这不能算一个 alpha 因子了，那我觉得可能这可能算一个 gamma factor 因子去影响我去做决定的一个小的一件事情。
没有啦，就是跟人家讲，我讲我自己啊，就是买股票一定是买自己常用的东西，或者是你发现你有觉得什么有什么东西好用，你就可以去买这个东西的股票。那一样的道理，你就是从这些事情上面去做一些你的不管是你工作上或是什么样的决定。 OK， 我觉得十分有趣，我其实有点说不出话来了，没想到这样可以遇到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嘛，就是小到喝茶，大到比较 life impact in the decision， 其实就是你从大趋，我觉得人一定是要跟着趋势来。那比如说世界的总体趋势是怎样怎样，你要根据这个做决定。那比如现在，比如说日本经济不大好，那我们就知道哦，可能日本妹很多，那我们要趁这段时间去出击日本妹嘛。那这个事情就比较 make sense。但是假如现在啊、我换一个例子，比如说越南妹，她来美国做，我会去消费吗？我的答案是一定不会，因为这个溢价哦实在是太高了。就是可能这个妹在越南，我没有这个物化女性的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哦。但这个假如这个女性在越南，她只是好吧 ，first of all， 其实我没有在越南消费过，就是她可能来美国，她的价格可能就会一路飙升。
Yeah.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追高，就是没有必要去追高嘛。
是是是，对，就是我们在人家都说原产地的最好，所以我在越南，我去 KTV。带个妹子出去包夜，大概就是150块美金左右，150到200之间就可以搞定了。我上次遇到一个在 Vegas 的什么 Rhino 的那个 Street Club， 也是很正的越南妹。我问她说晚上要不要过来陪我，她给我开价800美金，我可以完全理解你那个溢价、溢得很荒谬啊！
我觉得很扯，我把这笔钱省下来。我直接飞到越南去抄底，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是要值很多啊？
是的，是的，没错，600美金买得起机票。OK， 好啦，我们最后收在一个十分有点诡异的经济学上。对，我们不能够溢价太多，我们要、
yeah.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边。那最后还是呼吁有在纽约的弟兄可以在群组里面举手答右，然后你只要有韩国店的资讯呢，也欢迎跟三口讲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把这个 link 建起来。
感谢。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那我是老鸡，
我是三口，
大家拜拜，
拜拜。